灵修生活好时光，一日之计在于晨。但我们基督徒还会说一日之计在于神，早晚的灵修就是将我们的心和上帝相连，并领受从他而来的教导和福分，使我们生活丰盛，灵命日增。我是贺美，欢迎您和我在宁静中共度这半小时的灵修生活好时光。听众朋友您好，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有一个美好的灵修的时间，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您赐给我们听众朋友有个安静的时刻，让我们在主面前领受主的话语跟主的教导。求主赐下圣灵运行在每个人心中，使我们学习敬畏上帝，顺从上帝一切所吩咐的。谢谢主，你赐给我们人间都有一个美好的家庭，带领我们进入到天上的大家庭。愿主赐福。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听众朋友，我们知道家庭关系是世界上一个最亲密最温馨而且是一个最神圣的一个关系，也是上帝在伊甸园当初为人设立的一个婚姻的制度，是上帝为了谋求人类的福分而制定的。婚约的体节若是有理智而且本着敬畏上帝的心，使家庭的关系就能够按照上帝的旨意去选择跟安排，那么就可以得到上主的赐福，也实在是一个非常安宁的一个所在，因为它体现出真诚的爱，而真诚的爱呢，却是一个珍贵的恩赐，也是我们从主耶稣那里所学习的。一个纯洁神圣的爱，它并不是一种感觉，而是一项原则。凡是为真诚的爱所极力的人，他就不是没有理智的，也不是盲目的，他们都蒙圣灵的带领，而且是以爱上帝为至上。在许多基督徒的家庭中，他们就写着基督是我家之主，并且爱邻舍如同爱自己一样。那么在青年人在他们恋爱的过程当中的每一步，也都需要表现出谨慎淳朴真诚，并且恳挚的以尊荣上帝的名求上帝的喜悦。因为婚姻这一大事情是影响着我们的今生跟来世的生活，如果我们家中有敬畏上帝的父母，我们首先可以求教于他们，把我们的希望跟计划都告诉他们，也学习 他们在人生经历当中所有的教训。但是最要紧的是，当以基督作为我们的顾问，凭着祈祷的心去研究学习上帝的旨意。预言之灵特别在这方面，就是在搞青年书以及基督福音家庭的这本书里边，都有许多有关这些宝贵的教训。他说，一个青年女子，她在选择对象的时候，首先是考虑到选择一位具有纯洁、刚强、有大丈夫气概的品德，而且是勤俭、有包袱、有责任感的，而且是诚实、一个敬畏上帝的男子，作为他终生的伴侣。对青年男子来说，他是要求一位能够分担他家中的人生的重担，他的高贵的文雅也是一位敬畏上帝的女子。在箴言书上特别提到，贤惠的妻子是耶和华上帝所赐的，她丈夫心里依靠她，使她一生有衣而无损，她开口就发智慧，在她的舌头上有仁慈的法则，她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她的儿女都起来称她有福，她的丈夫也称赞她说，才德女子很多，但唯独你超过一切。得到这样一位妻子的人，确实是得着好处，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假如我们青年男女双方都能够有真正的心智，两个人就都能够行走在一条通往天国的大道上，二人既能同行又能同心，他们就不至于动摇而偏离正义，任何的动机都不足以使他们偏离他们人生的义务跟正道，对于上帝必须是忠正，情感跟恋爱的要求、友谊的渴望都不会使人偏离真理跟义务，也不会因为勾人的爱好而牺牲他们的本分。如果我们是专以荣耀上帝为念的，那么我们就凡事谨慎行事，就绝不会让恋爱、相似的情感主义使我们心灵的眼睛失明，以至于我们就不能辨别出上帝在你这个基督徒身上所有崇高的旨意。圣经在十条诫命的中间又有一条是，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给你的地上得以长久。所以孝敬父母是唯一一个蒙福的应许，就是可以使我们在地上长久得享生命的福乐。还有就是你们做儿女的也要学习在主里面听从父母，因为这是理所当然的。青年人有许多是应当学习的课程，但其中最重要的是学会认识自己。他们应该对自己像父母所当尽的本分有正确的理念，并且常在 耶稣基督的门下学习存心柔和谦卑，一方面敬爱孝顺自己的父母亲，同时也是要尊重教会中有经验的长者的见解。我们感谢上帝，因为他的圣言是我们脚前的灯，使人不至于迷失方向。青年人若是偏离了其中的训诲，往往会造致可悲的结果。所以青年人需要以上帝和你敬畏上帝的父母作为你的顾问，凡事借着祈祷，是你所进行的每一步，也就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步，所以不可以操之过急。固然你可以恋爱，但不可盲目的爱。现在请听众朋友听一首诗歌，千古宝藏，千古宝藏。所以青年人呢，在上帝的带领跟赐福下面，使我们的家庭都有一个稳固的保障，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跟救赎，使我们今生可以度过到永恒的岁月里边。青年人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不要太过信赖自己的情感，也不要太轻易或者是太容易的为求爱以至于被人的外表所迷恋。今天时代所进行的求爱，有许多不过是一种欺骗跟假冒的手法。那些因为一些在琐碎的小事上就容易产生的争执，而养成苦读的习惯，公然的争论跟口诀，就会使家庭充满了无可言喻的祸患。本来他们应该是在爱中合一的，竟然 彼此就开始疏远。成千上万的人因为他不明智的婚姻，就牺牲了他们自己的身体跟灵魂，而导致灭亡。所以真正的爱是来自于天国，他不是没有理性的，也不是盲目的，他乃是纯正而圣洁的。一个拥有真爱的人，在他一切的言行上面是表彰上帝的恩典，在他预备结婚的每一步骤都是以贞洁、朴实、真诚跟道德为特征。在圣经当中有关于以撒的婚姻，先祖以撒他是一个非常蒙上帝的恩惠的人，也成了今天许多蒙福应许的一个继承者。当以撒的父亲安排他的仆人去为他的儿子选择一个妻子的时候，那个时候以撒已经40多岁了，但是他愿意顺从他父亲的意思。圣经描述了他的婚姻的结果是非常美满的相爱的一个景象。以撒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篷，娶了她为妻，并且爱她。以撒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所以真爱是一种高尚圣洁的原则，而不是一时感情的冲动。一个严格考验就会忽然消灭的爱，那不是真的爱。青年人在父母的家中就要学习忠于自责，他们要在父母家中就开始操练自己的克己，表现出仁爱、有礼貌和基督徒的同情。到了他自己成家立业的时候，他就知道要怎么样增进他所选为终身配偶的人的福利，婚姻就不会是恋爱的坟墓，而要成为恋爱的开始了。堕落的人类是撒旦的俘虏，耶稣基督的使命就是要把人抢救出来，脱离撒旦的权势。人类在本性上倾向于随从撒旦的主使，但是唯有依靠上帝的帮助能够抑制撒旦的权势。撒旦他经常是在地上走来走去，上上下下，他无时无刻都是在注意着、窥探着，他唯恐错过一个可以毁灭的人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必须明白，就要躲避撒旦的网络。撒旦的工作，他要从人的心里边消除上帝的形象，而塑造人性要成为撒旦他自己丑陋的形象。他要引诱人一切罪恶的情欲，唤醒种种不圣洁的思想跟野心。撒旦他向人宣布的是，他说我把一切的权力、尊荣、财富以及最终的享乐都给你，但是他的条件是要人放弃忠诚、良心，这样他可以贬损人的良知，使他们成为他罪的傀儡。但是上帝号召我们 要抵挡罪恶的权势。他说，不要允许罪在你们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上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工具，倒要像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一个重生的人，能够将自己奉献给上帝，并且将我们的身体作为一个荣耀上帝、一个行义的工具献给上帝。听众朋友，当我们越接近世界的末日，人心也越容易受到撒旦的袭击跟影响。撒旦他习惯于冒充基督的工作，来建立他自己的权势跟主张。他以光明天使的身份来出现，他的工作大多是不是明目张胆的，他狡猾的手法以天使的身份来引诱我们这般可怜有罪的世人。但是耶稣他是世界的光，耶稣说，你们要趁着有光行走，跟从这光。耶稣的话就是我们路上的光，是我们脚前的灯。耶稣他就是真理、道路跟生命，所以我们每一步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当中，我们都可以学习耶稣的榜样来塑造自己的人生。在基督里边要是得到他的恩助，使我们变成在真理上更坚强，使我们在品格上更加均衡的发展。就好像耶稣他在12岁的时候，他就已经明白以天父的事为念。论到耶稣基督，他的身体健壮，灵性增长，他不但有天父的喜悦，就是在人前也都欢喜，所以在他的品格上是均衡的发展。我们也要学习耶稣基督他的柔和谦卑，可以天天改正我们自己的错误。当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就祈求上帝的能力来帮助我们胜过我们自己的软弱跟一切的错误，我们就不会因为自私的骄傲就使得我们的心灵与上帝隔绝，也不可以存着自高自大的心意，还以为自己是比别人强。经上说，自己以为站得稳的，特别需要谨慎，免得跌倒。我们要有耶稣基督那样的成长的样式，就是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上帝的恩在他的身上。愿主也这样的赐福给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给我们每个青年人，我们每个少年人。谢谢主，我们今天的灵修的时间就到这里，让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您，您的救赎，耶稣基督愿意帮我们每个人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脱离世界上歪风邪气一切罪恶的诱惑试探，也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学习做光做盐，让我们在人生的每个阶段上都体现上帝的恩典，有上帝的带领，使我们从小到老都不偏离，一生都能够以荣耀上帝为念。让我们的孩子都在主里边得到健康全面的发展跟生长，在灵性上有敬畏上帝的智慧，又有上帝的恩随着我们。我们青年人愿意奉献我们自己在世界上为主而用，为人类而造福，将我们一生都奉献在主面前，谦卑地跟从主，也使我们学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上帝同行。在我们年老的发白的时候，我们仍然依靠上帝的恩典、怜悯跟慈爱，行走天国的道路，越接近救主，我们的心就越欢喜快乐，迎接耶稣基督的福临。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听众朋友，也欢迎你们给我们的节目来信，我的信箱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70982号，70982号。我的电子邮件是 hemeivohc.com。 好了，我们下次同样的时间再见。